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丁月想跟您一起聊一聊神韵。神韵艺术团呢，即将在圣诞还有新年期间再一次来到湾区，展开新一年的巡演。那么神韵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为什么能够享誉全球，收获各国主流社会的盛赞？为什么有人说这是一个一生必看一次，而且值得一看再看的演出呢？神韵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收获和体验呢？今天丁月是请来了神韵在湾区本地演出承办方的媒体联络人，也是一位常年致力于推广神韵的义工苏毅。下面就请苏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感受和经验。苏毅，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哦，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那我想很多朋友啊，其实现在在路上啊，或者电视网络上，多多少少看过神韵的这个影像和片段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如果还没亲自去看过神韵表演的人，我想是会非常非常好奇的啊，就是神韵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呢？
对，神韵呢是一个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它是以古典艺术的这种方式方法复兴和弘扬真正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呢，其实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神韵等于说是用这种古典舞的形式，又重新带回来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神韵艺术团呢，它是成立于纽约。2006年成立于纽约，然后通过这个古典舞啊、民族舞啊、舞剧，还有这个 live orchestra 就是交响乐团，独奏这种乐器独奏、琵琶独奏、二胡独奏，以及这个美声独唱，来弘扬这个5000年的传统文化。神韵成立以来哈，其实已经有快19年了，它的发展团队已经从1个到8个团队，然后。2024年就是今年刚刚结，就是5月份结束的巡演呢，神韵涵盖了全球5大洲，超过了20个国家，200个城市，创下了810场演出的新纪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受各地各国观众喜爱和追崇的一个演出。
哇哦！听了苏毅的介绍，感觉神韵是一个世界级的演出啊，因为它不光在世界巡回，而且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体量，以及展示的这个艺术也都是世界顶级的啊。但是你刚刚讲说神韵是复兴传统文化，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统文化，真的是非常美好，但是又感觉离我们很远、很抽象哈。那么神韵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又能收获这么多人的喜爱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其实神韵呢有9大特色，其中我就想这里先说2大特色，其中就是包括这个古典舞。其实哈，我不知道丁月你在中国大陆，我们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有没有见过像这种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哈？其实我感受是，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古典舞。我是2016年在美国第一次看神韵，就感觉这是前所未见的这种古典舞，它就是这种。具有历史悠久，然后经历了各种历朝历代的这种锤炼，然后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的舞蹈体系。然后神韵呢，就是通过这个舞剧、民族舞、古典舞来呈现这个前所未见过的这种舞蹈形式。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音乐，神韵的艺术团呢，它就是世界上这个中西合并的交响乐团。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交响乐团，如果一个交响乐团要用中式乐器和西式乐器结合在一起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就是神韵就是世界上真的唯一的一个能够采用中西乐器组合来编制成的一个乐团。它的主要的弦音呢，就是西方的这种管弦乐呐。这个木管啊，这种铜管啊，这种为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二胡啊、琵琶这种古老的东方乐器相串联的这种乐器哈，就听上去真的是令人耳目一新，感觉非常令人陶醉。我记得我当时还没有真正看神韵晚会之前，我是在湾区看的是神韵交响乐团，那时候我跟我先生一起去看，他是西方人，
他
那
是什
次。
么感受？
对，那次的感受哈，我看他都流泪了。其实那次我估计是2016年的10月份，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不知道是会有什么样的期待这样的演出，这样的交响乐团。但是这种音乐的表达方式， 就让你陶醉，就是对我来说是让我想到了我的家乡。然后呢，这种又有西方式的这种乐曲，这种豪迈的情操，然后又像听到了这种乡音，合在一起吧，就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呢，就让我和他同时会流泪，就是这就是神韵的演出的音乐给人带来的这种感受，就是特别的陶醉。
就是说，你看，你和先生不同的文化背景、成长的背景，但是同样被神韵的这场演出给打动了哈。我觉得这也是中西合璧的一个魅力哈。那除了音乐和舞蹈之外哈，那这个传统文化它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精神内核的，神韵又是怎么表达的呢？
对，这个也是我从看了神韵以后真正的理解，对艺术哈，艺术和信仰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我是在看了神韵几次以后我理解的。其实，在东西方的古典文化沉船中，其实我对孩子教育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是在美国长大的混血儿嘛，他们其实我们家的环境比较还是比较西式化的，但是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一些中国传统的这种理念，所以神韵艺术演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式哈，就是用这个信息去传递给他们。那你比如说哈，我一直担心我们家孩子是不是能够真正看明白神韵舞蹈里面的这些舞剧吧？其实神韵舞蹈里面除了中国古典舞之外呢，它有这个刚刚讲的舞剧，这个舞剧英文就是 story dance，那个它就是讲个故事，它就通过舞蹈来展现一个中国的一个历史故事，一个人物啊，一个 legend。其中我记得2024年，就是今年年初的一次表演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小舞剧，叫做《善报》，善有善报的善报哈。那我当时就瞥着眼睛去看看我们家的两个孩子是不是看明白啊，真的他们就是盯着舞台，然后笑嘻嘻的在那里，就非常陶醉的样子。那这个小舞剧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也很有意义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他平时呢无可事事啊。逍遥度日，然后学而无成哈、啊，文笔呢也比较逊色的那种。那有一天呢，他看到了两个小伙伴儿在水里钓了一条大鱼上来。那他想都没想，他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对方，给那两小伙伴说：“哎，你把这个鱼留下来给我。”那他拿了鱼走了以后呢，就放到水里，让这个鱼就放回去了。然后他过一会儿就回过头来，就听到那个水里面有动静哈，他就回过头来看一看，哎，发现刚刚被放走的那个鱼啊，浮到了水面上，然后呢，给他作揖，就是感谢感恩的那个意思，这个作揖的动作，他就觉得很惊讶哈，怎么鱼一下子会浮到水面上面来给他作揖哈，这就是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舞台上就是这么展现的这么一个故事哈，然后鲤鱼呢就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端庄美丽圣洁的一个女子，然后那个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呢，就到了水里面，然后那年轻人就看到了水中的这个水中世界，然后水中世界的神仙呢，就给他换了一个脑子，他就回到人间呢，就能写一手好文章，让身边的人都刮目相看。其实这个故事非常有意义，他就是用这种很诙谐的这种手法。然后我就问我们家孩子看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们家，你们看明白吗？他们都看明白。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叫讲善恶有报。当这个人虽然平时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出众，但是他的行为，他的心是善良的。他看到了这个鱼，他的第一念就是要去把这个鱼放回去，让它有重回生命的时候，那他就得到了福报。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大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有深远意义，你而且记得特别牢，因为故事太形象了，让你就会记得。然后呢，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哦，你看我如果平时每次跟孩子说你善恶有报啊，你要做好事啊，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但是这个故事就让他自动的去理解说，哦，做好事真的能够得到回报，还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脑子。所以我就这个是我想跟听众分享的。
好，听苏毅这么讲，我觉得好像神韵是一个教育孩子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是吗？或者说，就可以轻松不费力的让孩子领悟到很多我们想说却自己很难去讲的东西，是吗？
哎，真是这样。我呢，还再举个例子哈，就是讲，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在学钢琴，这个音乐哈，是一生中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应该是伴随他们非常 有用的一个技能，我觉得音乐和学习一个乐器哈。那神韵演出里面的这个音乐，它如果去看过神韵的人，就是知道这种气势磅礴的西方乐器哈，然后再加上中国的这种旋律，特别的美好。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其实音乐对身心的这种愉悦，也是从孩子身上也能够看得到，也是我们自己都能体会得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1993年发表于一个权威的刊物，叫做 Nature，这个刊物哈是个非常有权威的，在1993年发表。然后那里面呢有两位加州的大学教授曾经做过实验哈，就证明说，聆听10分钟的莫扎特奏鸣曲，当当当当，就是这种奏鸣曲，就能增长智力效果。对，当时还掀起了一股什么风啊，叫做莫扎特效应，席卷了整个研究的领域。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多听美好的古典音乐，就可以促使人身心愉快。啊，能量大增，然后呢，使这种灵感呐、创造力啊、记忆力啊，还有这种孩子的这种集中力啊，都能提升身体健康。所以，这就是听古典音乐、传统的纯善纯美的音乐给人带来的这种好的体会哈。那我们中国人讲说德音雅乐嘛，那其实德音雅乐跟精神健康是都结合在一起的，音乐的这个乐字哈，然后加一个草字，就是草字头，就是药。草药的药嘛，其实这组合在一起，就是也是反映了这个音乐对人的一种影响。因为神韵演出里面就会讲到这么一句话，就说五音对五脏，五脏对五音哈。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声音震动与身体的五脏啊形成共鸣。所以我曾经跟孩子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古人说哈，就说德音为乐，无德为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品德的德，德音为乐。如果你有品德，这个做乐曲的人有品德的话，他做出来的乐曲就是真的是乐曲。那无德的人呢，没有品德的人呢，缺德的人呢，做出来的这个乐曲呢，可能就是声音啊。这是我自己粗浅的理解。所以，德音为乐，无德为声。那神韵作品里面，神韵的这种纯善纯美的音乐里面，就是有丰富的内涵。然后它就是真正的表现的美好、正向，纯善、纯美、光明的感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看了神韵演出以后回来的第一个话就是让他感到 sense of hope，就是感觉到这种希望，对人生的期望。很多人进到神韵这个场去看演出的时候，可能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出来了以后，你就看到他整个脸就是容光焕发，就是不一样的状态。那有些人进去的时候，还有我记得有两个老年人进到场中还拿一个拐棍儿哈，他可能走路不太方便，然后出来了以后，他拐棍儿都忘了，他就走路就很大步往前迈哈，然后在被采访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哎，我的拐棍不在我身边了，已经，他就说他都不需要用了，就为什么这种德音雅乐。真正的他这个正能量，从神韵的舞台上，让人感受到这种正能量，就是能够改变一这种不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听众朋友应该去看神韵的原因之一。
哇哦，其实我正想要问你说，我们如果去看神韵的话，能收获什么样的体验啊？苏毅已经就讲给我们了，可以说不光是让你身心愉悦，而且还能有益健康啊。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看看苏毅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啊，或者跟我们说说您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愿意做义工来去推广神韵呢？
对，这其实这个经历是非常可贵的，对我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可贵的。那主要是因为我真正去理解到神韵他的所做的要达到的这个 mission 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我。你想，其实神韵它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演出或者一个美丽的演出，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 beautiful display，它真的是有非常深远的含义在里面。就是通过演这种传统，就是这种演出来。就是表现这个传统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呢，能够唤醒人对神的记忆。其实他的这种，就是通过表演的艺术的形式，激发人 道德升华的这种愿望，也是呢，再一次把人和神联系在一起。那神韵19年以来的这些这个无私的奉献，真的是人间的一个奇迹。因为这没有在任何的政治经费或者任何机构的赞助的情况下，能够演出从一个团队发展到8个团队，就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每一年完全新的演出。然后这些艺术家们，他们是用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他们用这种无私无我，就是不求名利的这种高尚行为，就是来赞美神，就是希望能够把人引回到神的路上，走向光明的未来。所以就是这一些吧，就让我就特别感动。我也呼吁大家，也一起来真正的去领悟神韵演出的他们的真正的含义，对人类的深远影响，对我们后代的深远影响，所以也一起来关注和支持神韵。
好，谢谢苏毅哈。其实从一开始，我们抱着一个说了解神韵是一个什么样演出的这个心态，到最后，哇哦，就是你的这一番话也引发了我深深的一个思考啊。就是我听下来的感受是，神韵它不仅仅是一个高标准、高艺术水平的演出，它更是一个可以说激发我们人去思考、去升华自己啊，激发我们神性一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哈，所以大家听众朋友，您感兴趣的话呢，推荐您啊，接下来从12月26号开始啊，神韵就会展开在我们湾区的这个演出了啊，不光在 San Jose，在旧金山，还有 Berkeley 啊，甚至在北边的 Sacramento、Folsom 啊、Modesto 都有神韵的演出。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上神韵的网站查询具体的购票信息，神韵.com，或者呢是拨打神韵的订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啊，苏毅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